大家好，今日系八月十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校扶降喺逃亡十日后终于落网，但系真正引发外界关注嘅，反而系佢为乜嘢能够喺大规模搜捕下消失咁耐。时评人胡力任透露，河南曾动用大批军警及军用搜索手段，仍多日未揾到校扶降。原因同军队内部有关，而家人虽然落网，但相关疑云仍未消散。网传呢次官方动用咗军警、直升机，动用咗差唔多10万人，空中、陆地、地毡式嘅搜索仍然了无音讯，就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胡力任透露，有部队内部人士爆料，河南属中部战区，当地确实有部队调动。但系部分人员表面参与搜索，实际上可能在暗中保护校扶降。网传校扶降有军人背景，若果佢与昔日战友仍有联系，呢一讲法就有一定逻辑。而家校扶降已被捉，亦有人猜测佢被捕时神情平静，昂首挺胸，或者系为咗避免牵连其他人而主动承担后果。当然这些讲法都有待最终证实。胡力任认为，如果军中暗中保护最终属实，事件性质将完全不同，意味着对校扶降的同情可能已从民间延伸到体制内甚至军队，其政治意味亦远超单纯抓捕一名嫌疑人。正值北大河进入敏感时段之际，中共军方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8月6号，军方推出7月号解放军画报，封面冇习近平，而是3架正在飞行的军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5月号、6月号同样冇将习近平登上封面。换句话讲，解放军画报已经连续3期将习近平下架。外界认为时间点尤为微妙。眼见中共多名高层正在北大河休假，外界普遍关注高层是否会借此就重大议题交换意见，并为十月召开的5中全会预作协调。因此军方刊物连续3期在封面淡化习近平，到了北大河期间仍未改变，难免引发更多政治解读。这个究竟只是版面安排，定是军方刻意释放某种信号？他是否折射出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军中的真实处境与权力变化，值得继续观察。另外，时评人胡力任透露，据爆料，目前北大河的安保体系已经出现异常变化，过去主要由中央警卫局负责的高层安全工作，现在据称加入了另一股由军二代、红二代掌握或影响的力量。爆料说，部分现任中共高官原有的警卫人员近期被撤换，原因是这些官员对由蔡奇掌控的中央警卫系统缺乏安全感，为了确保这些高官在内部权力斗争中能够安全发声，红二代方面据称直接介入警卫安排，甚至强行更换部分高官身边的安保人员。亦就是说，北大河目前可能并非由中央警卫局单方面掌控，而是出现两套安保力量并存的局面。如果相关讲法属实，那意味着军二代已经不只是参与政治角力，而是直接介入中共高层的人。分析认为，如果爆料属实，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中南海内斗。当部分高官不再信任原有警卫系统，甚至需要另一股力量提供安全保障，意味着高层的政治互信可能已经出现裂痕。更关键的是，一旦北大河真的形成两套警卫力量并存的局面，就讲明争夺已经从人事、路线之争延伸到最敏感的安全与中枢控制权。这个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习近平失去权力，但是如果后续再出现警卫人士和军方宣传口径的异常变化，几条线索叠加一起，政治分量就完全不同了。这两日有消息传出， 西部战区、北部战区多股军队开始往北京聚集，所以真正值得揸住的不是军二代换警卫这个表面事件，而是他背后可能代表的权力变化，高层安全权开始被争夺。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是用不上，最后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的优惠，就六樽装八五折，三十樽装八折。送礼不是求贵，只是求啱用。健康二零，等你的祝福日日都陪在他们的身边。
红海港口城市摩卡再受攻击，伊朗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十号最新消息显示，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就公开发表声明，将同伊朗的关系形容为好似捉棋一样。当地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胡塞武装出动无人机，并且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路透社指，相关画面由胡塞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武器库和沙地军队集结地是攻击目标。胡塞发言人叶海亚萨里表示，摩卡住宅区亦都受胡塞武装攻击。也门军方这样表示。有分析认为，伊朗在幕后指使，并且借军事行动和代理人加强他的控制能力。美国目前准备让持续加大的经济压力造成损害，并对伊朗采取低调态度。川普在 Axios 短暂通话中强调，他说事情总会解决的，这个就好像捉棋一样。川普接受电话访问时，既没有威胁伊朗，亦没有批评伊朗阻挠协议。川普说，美国只是看着伊朗正面对巨大通货膨胀兼且谋钱。他补充，德克兰的经济危机因美国海军封锁而加深，伊朗经济非常糟糕，亦都缺乏所需资金支付部队。亦即是说，即使伊朗强硬，但是现在川普准备令对伊朗的经济压力继续加大，而不是下令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以色列媒体指出，目前伊朗内部存在分歧，一方是以总统佩扎希齐扬为首的阵营支持达成协议以避免经济崩溃，向美国让步的主张被革命卫队司令雅希迪领导的另一阵营反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支持，两个阵营都声称得到。市场预测亦都反映了伊朗局势淡化的趋势。 Polymarket 交易员认为，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城市重新实施的海上封锁在今年9月30号前结束的可能性达到 67%。 消息说，川普曾经对幕僚说，即使未有核协议，只要商业航运全面恢复，亦都能够接受不带协议离开。这个消息暂时未获进一步证实。华府仲是维持区域空中预警能力，美国军事部署亦有调整。上个周末，另一架同类飞机返美之后，一架美国空军 E3G 哨兵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10号由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起飞，飞往沙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接替。美军仍然维持对海峡的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再度发表罗斯福号航母照片，反映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南部阿曼海岸一艘邮轮被击中，伊朗刚刚由南部石里克射出多枚反舰巡航导弹，那架邮轮起火引发混乱。还有媒体消息说，更值得留意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9号任命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安委秘书长。雷扎伊今次接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外界会留意他过往仇视美国的言论。金融时报指出，这项人事调整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他本身是革命卫队出身的强硬派人物。革命卫队正积极准备必要军事措施。雷扎伊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威慑力强过数十枚原子弹。 有观点话，伊朗相信川普政府想在中期选举前尽快收尾，因此把霍尔木兹海峡当成最大谈判筹码。伊朗预计以色列会发动突袭，一名接近伊朗加里巴夫的消息人士10号作出这个讲法。敌方被指在与中间人调停谈判期间加强了发动突袭的准备，他补充说有证据显示。此前以色列军方昨晚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独立于美国发动战争，并告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色列不需要美国批准或者支持就可以对伊朗开战。海法炼油厂和特拉维夫，伊朗曾经警告一旦以色列再发动攻击就会立即直接打击。另一方面，北美防空司令部10号声明，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会附近有多架飞机被 F-16 战斗机拦截。北美防空司令部战斗机在几分钟内紧急升空，事发在两架无人驾开飞行器闯入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上空限制空域之后，据报涉事飞机违反当地临时飞行限制。当地在川普抵达之前再有防空状况出现，而贝德明斯特就是川普总统私人高尔夫球会所在地。五角大楼要求国防承包商21日内交出大幅加速武器生产的方案，媒体说这个正值中东局势绷紧期间。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10号指示业界就增产和投资新建生产能力提交具体计划。PAC-3 导弹和萨德系统关键零件的产量分别提高3倍和4倍。五角大楼已经宣布多项扩大生产框架协议，但相关协议仍然要国会拨款支持。为令美国总统日后应付中共或俄罗斯的区域冲突时有更多的战术核武选项，五角大楼正从宏观战略重新检讨核武策略。机密计划不会过度依赖远程战略核打击力量，反而着重战术核武。美国 NBC 新闻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指，计划由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次长柯伯吉主导。五角大楼一名高层强调，华府必须有可威胁的核选项，令对手相信美国具备全方位应付能力，无需即时走向全面核战。在中东其他相关发展方面，叙利亚和俄罗斯就军事基地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区域权力重组增添新变数。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和外交部表示，历经大约18个月密集协商之后，大马士革和莫斯科已经就塔尔图斯和克梅敏两处基地问题达成共识。这些设施会由叙利亚政府接管，再逐步纳入民政管理。军事设施会改作联合培训和资格认证中心，目标3个月内过渡完成。塔尔图斯港原由俄方营运的商用设施，包括4号码头和相关仓库，会交由叙利亚港口和海关总局接管。巴沙尔政权倒台之后，俄方在叙利亚影响力持续减弱，这两处基地原本是俄罗斯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距离美国计划在8月19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只剩不到两个礼拜时间，加美双方正加快贸易谈判，希望赶在期限前打破僵局。据多家媒体引述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双方正就一项第一阶段临时协议交换方案展开密集磋商，若果谈判取得突破，今年秋季仲可能展开更全面的贸易协议谈判。消息说，为了换取美方降低部分关税，加拿大正考虑在多个美方关切的议题上做出让步，包括取消针对美国汽车等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重新开放美国酒类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放宽各省政府采购限制，以及接受美国对加拿大乳制品配额制度的部分解读。据悉，美方已向加拿大提出约10项优先要求，作为交换，美国可能考虑下调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加拿大钢铁与铝材征收的部分关税。加拿大就希望汽车及林木产品亦能获得减免。不过多位消息人士表示， 美方并不打算完全取消232关税，谈判重点在于最终保留几多税率。目前讨论中的方案还包括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亦就是加拿大钢铁和铝材在一定出口数量内可适用较低关税，超过配额后就恢复较高税率。消息指出，钢材配额内税率可能降至 10% 至 15%， 铝材就可能降至个位数百分比。尽管双方已经交换详细方案，但是直至目前仍未达成最终协议。加拿大最大的目标是避免川普政府新一轮高达 50% 的关税在8月19号正式生效，而美方就希望借此迫使加拿大在市场开放与贸易政策上进一步让步。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全国因河南驻马店西平县一案而震动，河南当地很多媒体不敢就事件报道开放评论，因为评论区一打开，几乎都是声援涉嫌杀死村霸的夏富刚。视频人胡力任引述中国传媒界朋友说，这个情况反映官方宣传和真实民意落差极大。这件事成为民间多年以来对中共当局不满的一种投石，北戴河因为消息受震动，民怨正不断累积，整个社会已经犹如一个火药桶。习近平当局亦都清楚，目前只差一个引爆点。八月九号晚，湖北武汉黄鹤楼附近一条天桥上，几名城管当众殴打一名小贩，其中一人更随大赤膊不断踢向小贩。有网民形容，而家中国警民之间的冲突简直无处不在。片段另一角度影到，城管用金属器械不断打两名商贩头部，当中有一名大婶。虽然有人指国内抖音正删除片段评论，但是仍然有网民继续转发影片。 X 网民指，反抗就会被视为妨碍公务，中共强权之下，中国人就似奴隶，寻求反抗的人因此越来越多。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高层气氛异常混乱，民间骚乱亦都持续不断。有猜测指，地方事件串联成政治风暴，加上河南驻马店案此前多次未能够捉到逃犯，连习近平亦都被惊动，河南省委书记同省长的仕途或者受冲击，军队高层出现动荡，更令北京觉得不安。中共军方上将减员率自二十大以来达 85%， 比例更高于乌克兰、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中共军方经历多年反腐和高层清洗之后，数十名新任指挥官实际接替落马或消失的前任，他们当中不少只是属于中将，却已承担以往通常由上将负责的领导职务。南华早报记者分析发现，底气不足反而暴露，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面上气势通空，大谈枪杆子听党指挥，不少的官员落马消息在北戴河会议前夕传出。中共在相近时间官宣马兴瑞主政广东期间多次考察的粤海集团前董事长侯爱林落马，彭丽媛和马兴瑞的山东老家就突然更换山东省军区政委和司令。彭丽媛是山东人，并同已落马的马兴瑞同为河泽运城老乡，外界话他掌管山东帮，亦都因此猜测马兴瑞案走向。河泽多位官员在马兴瑞落马之后密集被查，显示涉及泽彭家族势力的案件还在发酵。目前多地医院人满为患，中国大陆新冠疫情再度升温，最近16日内至少4名中共退休将军接连病逝，当中包括3名中将和1名少将，有关消息被媒体公开宣布，具体死因未有交代，官方指称他们因病医治无效。北戴河会议期间传出这个消息令人疑惑，有人怀疑他们是被病逝，实际可能出了事。中共干部不少人身体虚弱，亦都有人估计他们确实因病去世。实际疫情远比官方通报严重，中共一向隐瞒真相。各位观众朋友，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我们会为你持续跟进后续报道。
近年嚟企业商业机密外泄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涉及技术流向中共企业的事件尤其受到关注。据韩联社报道，韩国 SK 海力士一名前员工因为涉嫌将公司商业机密泄露给中国企业，近日二审遭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首尔高等法院在被告金某的上诉案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韩联社援引韩国法律界8月9日的消息报道指出，高等法院刑事审判第10至1庭近期对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防止不正当竞争和保护商业秘密背信罪的金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维持一审刑量。被告曾在 SK 海力士驻中国办事处工作，并涉嫌在2022年向一家中国公司泄露 SK 海力士的影像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并将其恶意利用。韩联社说，经查发现，被告金某作案前曾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有限公司跳槽提议，金某为编写简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从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将其外泄。金某在简历中援引的部分商业秘密被外泄至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表示，被告人泄露的商业秘密是 SK 海力士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如果对被告从轻处罚，会削弱公司的技术研发动力，且使得海外竞争公司以引进人才为借口，轻易夺取韩国企业刻苦钻研的技术。报道说，被告金某承认所有指控，遭泄露的大部分商业秘密已收回。近年来对华泄密案件层出不穷。欧洲时报7月29日报道说，曾服役于法国海军并接受过美国海军训练的疾风战机飞行员皮埃尔·亨尼舒埃特，因涉嫌搜集机密信息并提供给中共，被法国立案调查并置于司法监管之下。今年二月，德国法院判处涉嫌向北京提供军事机密的美国承包商马丁 D 有期徒刑2年08个月。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